不管是对整个世界，或者是我们的泰国，仿佛大家呢都对周围的一切感到莫名的恐惧。我们甚至不知道恐惧的是什么，以及呢要怎么样来消除这些恐惧。在泰南的三个府治啊，常常发生混乱不安的事件，以致呢即使是泰国人啊来到南部都会有危机感。尤其现在新冠肺炎病毒在全世界蔓延，几乎整个世界都陷入在恐慌混乱之中了。然而在实际上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时时都会存在着各种凶案、意外等等。请问阿江书静，站在佛教的角度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审视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各种恐怖事件呢？
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已经发生的事，有人能命令它不要发生吗？如果追溯到事件的源头，那就是有那件事发生的因，那件事情就一定会发生。这样说好像很平常，而假如深层的去思考，不管是有灾祸或没有灾祸的发生，我们都无法限制自己不要去看，不要去听，不要去想，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又能控制灾祸吗？必须明白，任何事情都未必如我们所想，或是如我们所愿的。假如没有新冠肺炎病毒的事件，也会有别的事情让我们感到焦虑。我们必须明白，任何要发生的事情就必定会发生。我们必须真正了解，因缘关系是没有人能控制的，有其因必有其果。
我们害怕灾害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就选择尽量的避开它，这种方式对吗？
那是不可能的。要如何避免呢？每个人都懂得要防范危机，但是无论怎样的预防，要发生的还是会发生，不是吗？我们既要做到不大意，还要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对于一切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的事情，佛陀都有很详细的解释，包括了对发生事故的远因和近因的因缘关系的开示。具体来说，如果我们不知道真相，我们就会对很多事情都感到不安，就像我们今天对新冠肺炎病毒的恐惧，未来也会对其他的病毒感到恐慌。我们不知道导致发生不幸事件的因缘，也不知道可以导致幸福的因缘条件。同一件事发生在这个人身上，为什么有人说好？而如果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又有人说不好呢？新冠肺炎病毒不是每个人都被感染到，但是只要存在对我的贪恋，对生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恐惧忧虑，不同的只是恐惧忧虑的程度。
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害怕意外，害怕凶杀，害怕自然灾害，都会尽可能避免自己遭遇到不幸。我想这就是小心防护。
是不是每个人都感染到病毒，还是害怕的人才会感染到病毒？感染上新冠肺炎病毒的人，他们有防护吗？他们中有的有防护，有的没有防护，可是他们都染上了病毒了。所以就近因来说，是因为他们太不小心，所以染上了病毒。但是 从远的因来说，即使是很小心的防护了，还是感染上了病毒。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况且有的人并没有防护，却也没有感染到病毒，这样可以说有防护的人就不会感染上病毒，而会感染上病毒是因为没有防护吗？
据所知，有人即使已经有预防，但还是感染了。
所以，即使是已经有防护，要被感染时，还是会被感染。不到会被感染的时间，就不会被感染。但是，想要永远没有不幸的事情发生，那是不可能的。生命的每一时刻都有各种或好或坏或欢乐或痛苦的事情发生，没有人能够永远都是只有好事，或是永远都在痛苦中。有的人身在苦中，但是心里不会痛苦，又有的人心里很痛苦，但身体并不难受。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不知道事情发生的原因，不明白因缘关系，就不知道出现善果的因缘条件与出现恶果的因缘条件。
听您这么说，是不是要发生的始终都会发生，那我们就不必去预防什么或者避开什么了吗？
那样想就想错了，那是无明的想法。正确的想法是必须行善事，做一个良善的人，因为这些才是未来善果的因，对吗？
是的。
所以我们只注意了眼前的预防，但是忽视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善的因必定产生善的果，不善的因也会产生不善的果。为什么即使是没有新冠肺炎病毒或其他的疾病，也有人一生下来就是残疾的，不幸的遭遇也依然存在，没有因为染上新冠肺炎病毒死亡，也可能会因为别的疾病死亡。我们每个人都期待美好的际遇，但是不知道带来那个美好际遇的因缘条件是什么，那是长远的因。善因导致善果，恶因导致恶果，这是错不了的，对吗？
不错。
如果认为什么都不必做，那就错了，因为不知道应该做善事本身就不对了。
您的意思是什么都不必做，那是指即使是善的事情吗？
放弃行善就会一直的错下去，因为没有正确的了解。比如现在的病毒疫情蔓延，人们互相照顾，团结一致，努力防控疫情，就能遏制病毒。但假如有人乘机舞弊作恶，形势就会更加恶劣。所以重要的关键是行善还是作恶的问题。但是现在一些人仅仅是预防了身，而忘了预防心，要注意不要让恶心升起。
那么善恶的标准在哪里呢？同样一件事情，有的人说是好事，而有的人呢，却不认为是好事。
没有聆听过佛法的人所认定的善事，和聆听佛法后了解因果关系的人所认定的善事是不同的。这个说法你同意吗？
是的。
所以有人不尝试去了解真正的原因，比如听到声音， 你能强迫耳朵不要听到吗？
不能。
很多事情都好像能自自然然地升起，其实并不如此。比如现在，或远或近，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声音，好听的或不好听的声音等等。尽管同一个时间里有许多种声音，但是我们仅听见了那个耳时听到的声音，不管那是喜欢的或是不喜欢的声音。假如我们能把时间缩短到每个正在快速生灭的听到、看到、想到的刹那间，会明白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正如我们刚才谈论的言论已经不存在，已经消失了。对新冠肺炎病毒的恐惧，在我们熟睡时是不存在的，但是只要一醒过来，对自己的贪爱或对他人的贪爱就会导致莫名的担忧。我想，一个人如果明白善恶的因果关系，就不会有恐惧感了。
您的意思是，真正让我们感到危机的，其根源啊，并不是一般人现在正在感到恐慌的外在的因素，对吗？
是的，每个人都会感到恐惧，但是危机只会发生在会出现那个危机的人的身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岂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感染上这个病毒了？所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事，就一定有发生那个事件的因。因果关系是很深奥的，唯有仔细深入的思考才能够了解。实际上，在人的一生中，每一个人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恐惧。有的人甚至害怕蟋蟀、蚂蚁等等，因为不明白恐惧害怕的真相。
那我们真正害怕的是什么呢？
其实，应该害怕的是不知道真相，因为无知，所以害怕。当我们在感到害怕的那一刻，新冠肺炎病毒的念头已经过去，可是害怕的人还是一直沉浸在害怕中。如果一想到别的事情，那又不再有恐惧害怕了，因为无知，就会对各种已经发生的事件感到困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产生诸如这个国家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等等无数的问题。说这些好像会令人摸不着头脑，但认真的思考可以令人消除恐惧。要发生的必定会发生，不会发生的事，即使努力想让它发生，它也不会发生。也就是说，有发生那件事情的因缘条件在那个人身上升起，就会有那件事情的发生。
听了您的解释，使我了解恐惧的念头也是在升起灭去的。刚才的恐惧已经消失，但是可能还会再惧怕起来，对吗？
对，没有什么是不变的，一切都在生灭，已消失的不会再重来。就像刚才的声音，已无处寻找，然后是新的声音响起，接着声音又消失，无比迅速。每一个时刻都是如此，只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真相。
那么真正的灾害是什么呢？
真正的灾害是无名的杂质污染。佛陀会害怕病毒吗？
据所知，佛陀不害怕病毒。
佛陀消除了无明，觉悟因果关系，有其因必定有其果，不论是融入或毁灭，或一切始料不及的灾祸，到了要发生的时候，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
为什么说惧怕是一种危害呢？
我们会害怕，是因为不知道事情的真相。这些道理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释清楚的。可以这么说，我们的危害就是误认为有一个我，东西是我的，我的生命，我的财产，我能控制等等，而实际上诸法无我，并没有一个我的存在，一切法缘聚而生，火有火燃起的因，风吹有风吹起的因，冷热酸甜欢喜痛苦都有其升起的因，没有因就不会升起。我们不知道法升起灭去的真相，譬如看见一幅画后，心里接着在思索着画的意义，而在思索着画的意义的那一刻，刚才看见画的心已经灭去了。我们从出生到死亡，所有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都升起，随即灭去，不再回返。就像昨天已经消失了，今天的刚才也消失了。真实的，只有每一个刹那。我们不了解这些真相，不明白佛陀开示的诸法无我，不明白佛陀教导的善恶皆有其因，善因带来善果，恶因带来恶果，没有一个我来控制安排。如果有我，我能控制，那我就不会死亡。但现在每个人都会死亡，我又在哪里？从一开始有了生命，就执着那个生命是我，但是一切都在我们的无明中灭去。出生时的那个心，现在在哪里呢？
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心吗？
不是，心的升起灭去快速无比，这是佛陀经过无数世的修行才证悟的真理。任何因缘和合而生的法，必定有个升起灭去的过程。诸行无常，诸行是苦，诸法无我，诸法是包括世间一切法。那还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呢？试想一下刚才说的话，刚才的心还在吗？心想，那刚刚听到的声音，想的时候声音已经灭去，再接触的也不是声音了。
真是这样。
聆听佛法，必须要锲而不舍地聆听了解每一种实有的，都是一种法。佛陀没有说人是实有的，实有的只有法，包括有认知功能的心和身体。我们能控制心和身体吗？不想生病也会生病，刚才还好好的，现在就感觉痛了。痛是从哪里来的？如果认为是我在痛，那么当痛的感觉消失了，那个痛的我在哪里呢？刚才的那个我 也没有了。佛陀的教导深奥细微，要能通达佛陀的教法，需要具有高深的智慧，了解了佛法，就不会再彷徨，因为已经种下了善的因。
当我们在生气、在疼痛的时候，我们觉得生气和疼痛是真正存在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消除它们呢？
那还不到完全消除它们的阶段。你感到疼痛吗？
是的。
如果疼痛没有升起，你会疼痛吗？
不会。
你并没有不间断的痛吧？
在牙疼的时候，疼痛好像没有停止。
我们觉得疼痛似乎是持续不断的，但实际上，痛感升起灭去，灭去后又升起，生生灭灭。假如疼痛没有间断，会延续到现在吗？牙痛时把牙齿拔掉，还会痛吗？所以痛的时候，不是我们去让疼痛升起，而是有疼痛升起的因。痛时是记忆记得我在痛，我们记得这件事，记得那件事，但是不知道记忆也不是我。如果没有记忆，也就没有是我的记忆，不存在一个我。如果执着着有一个我，这是无明的误解。当我们知道发生了某一件事情时，那件事情已经升起并灭去了，升起灭去极其迅速，像灯火的生灭。因为速度太快了，我们觉察不到光线的熄灭，以致以为好像一直是在一片光明中。所以无知使我们生出很多概念。闭上眼睛，能看见吗？
看不见。
睁开眼呢？
看见。
眼睛看见什么呢？眼睛仅见到显现在眼前的景象，但是记忆让我们知道这是人，这是花朵、树木等等。闭上眼睛，一切都不存在了，没有人能使他们继续存在。即使是再睁开眼睛，又已经是新的，不是刚才看到的。所以生命的存在是每一个一刹那不停生灭的刹那。佛陀开示三种死亡，第一种是刹那死，所有称为法的一切物质现象和生理现象升起后就灭去，因为法的生灭无比迅速，以致我们觉察不到它的生灭，就以为一切是固有存在的。佛陀详细解释了新的生灭是连续不断，以及每一个升起灭去的新的功能和特征。心灭去就好像死去，灭去的心是下一个心升起的因，如此下一个心又立刻升起。第二种是概念死，也就是一般人所知道的死亡，人死后就被埋葬或者火化。但佛陀阐释最后的死亡，心灭去后，结生心马上升起，开始新一期的生命，这就是轮回中的真相。除了佛陀，没有任何人发现知道这个真相。第三种是正断死，这是阿罗汉的死亡，不再轮回，即涅槃。阿罗汉已经灭尽了烦恼杂质，彻底消除了无明，没有了 再出世的因缘条件，所以不再出世。只要烦恼污染杂质没有彻底消除，就必定还会再出生在轮回中。佛陀开示，生命中最后的死亡心升起灭去时，一期生命即告结束，但立即再升起的结生心又开始新一期的生命。佛陀在究竟法中对心的作用、功能以及种种特征有抽丝剥茧般的详细解释。当身和心在被解析到最精细微小的单位元素时，会发现那里并没有一个我的存在。但是我们俗子凡夫不知道这些真相，不知道我们的这一世就是下一世生命的上一世，到了下一世也不会知道这一世曾经造过什么业。就像我们不知道上一世是谁，做过些什么，我们误认为是我从出生到死亡，死了便没有了。
佛陀有详细解释生命的连贯性吗？
无论是听了多少佛经，如果没有透彻了解四圣谛，就无法清除烦恼污染杂质。烦恼杂质有多个层次，粗糙的烦恼杂质可以明显知道，但是中等与细微的烦恼杂质并没有在表面上显现出来，所以从外表上看不出熟睡中的圣人和强盗有什么分别，然而他们的心态是截然不同的。沿袭佛陀的教导，通过深入的思考可以印证因果关系。我们能够选择生命吗？
无法选择。
法不是任何人所能控制的，所以说无我，不是我的。我们的生命中只有不断生灭的法，直到一世的生命结束。
您说我们不知道真相，请问这个所谓的真相是什么呢？
现在有什么是真的？看见是真的吗？
看见。
现在在看吗？
有。
如果没有眼睛能看见吗？
不能看见。
有眼睛，但是如果没有撞击眼睛的对象，可以看到那个对象吗？
没有见到。
必须具足因缘条件才能看到，必须有眼睛，要有撞击眼睛的对象。其实我们看到的只是那个通过眼睛显现的各种色法，没有心的认知就没有那个撞击眼睛的对象的存在。如果没有佛陀的开示，我们无法知道它在哪里。
我们可以触摸到那个看到的东西。
触摸东西的时候我们接触到什么？
触摸到所看见的东西。
是硬吗？
有硬的感觉。
可以抓到眼前的景象吗？
不能抓到。
所以要分开来说，眼睛看到的对象寄托在硬的土元素上，但是那个被看到的对象不是硬，没有地水火风、冷热、软硬等，就没有撞击眼睛的色尘的存在。能够撞击眼睛的也不是硬，而是依托在硬上而存在的各种色素。这些色素能撞击眼睛，让认知功能的心升起，眼识升起后立即灭去，除了看见景象之外没有其他功能。我们过去的业是果报心升起的因， 也使我们通过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和身体去看到、听到、闻到、尝到、触摸到等相应的对象。
那么我握在手里的硬物是真有的吗？
握在手里的东西不是硬就是软，或者是冷或热，或松或紧。用手去抓气球和水的感觉就不一样。对于水，我们接触到的只是冷或热，但是我们习惯把它称为水。佛陀把生命的实相解析到最究竟的一刹那，将一切实相都称为法。法是佛陀证悟的宇宙真理。我们可以通过认真的研习佛经，慢慢的体验这些法相。眼睛看到的物体不是硬，但它是寄托在硬的上面。硬物是被称为四大的地、水、火、风四个元素所组成，以及与四大无法分开的色法。硬本身不会撞触到眼睛，显现在眼睛的颜色也是一种色法。这种色法不能从硬里分解出来。
听了您的讲解，我觉得佛法很深奥，只能了解部分的意思。请问要怎么样才能真正的了解呢？
那你对什么是佛法开始有所了解了吧？佛陀说法45年，教理深奥。如果没有聆听过佛法，又怎么会知道法是指世间一切的实相呢？实相是超越了语言的。比如火是热的，无论是用什么语言来描述，或是不用语言来描述，都不能改变火是热的这个实相。看是，没有人能捕捉到看。看升起时，只是在看。看的心升起后就灭去，灭去的就绝不会重复再来。听时只是听，看和听是不同的刹那，但是我们把它们混在一起，以为听和看是同时出现的。眼睛看到的是眼睛的世界，耳朵听到声音等也各有不同的世界。因为无知，我们把所有的真相混在了一起，在心的造作功能下，就成了这个充满各种物质与情境的世界。佛陀对不同心的认知功能、特性等等有详细的解释。如认知的心是实有的，但是认知的心不是我。如果没有显现眼前的景象，没有声音，认知思考的心也不会升起。在轮回中的每一世生命都是如此，没有我，只有法。如果没有看到，没有听到，没有想到新冠病毒，还会害怕它吗？
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的一个朋友最近失恋了，他为此而痛苦消沉极了，要怎么样可以帮助他重新振作起来呢？
如果你的朋友不曾见过那个女孩子，会有爱情吗？
没有。
因为看见她才有爱情，对吗？
是的。
但是你的朋友不明白，看的那一刹那已经灭去了，但他的心里 还是在爱恋中，爱恋那已经不在的东西，不知道这些真相，就会认为一切是固有的，是常在的，所以会生起执着的心。不过话说回来，每个人都会有某些执着，即使是圣人，也只能依层次逐渐消除心的执着，直到证到了阿罗汉果，才能消除所有的执着。所以，消除烦恼的关键，不是要怎么样去做，而是要知道烦恼的因。无知是烦恼的根源，自大自私，追求欢乐，厌恶痛苦等等，都是烦恼的根源。没有消除掉因，又怎么能避免果呢？我们凡人无法彻悟穿透法是在不断生起灭去的这个真相，我们看不见诸法的生起灭去，即使是须陀含圣人也还存在有爱恋执着的心，佛陀也是经过了漫长的无数世的修行，才证悟了今天向世人开示的出世间究竟真理。假如不了解佛陀的教导，充满无明，则不论聆听多少佛法，还是会牢牢地执着于自己认为一直都存在着的东西。
那是说没有办法呢？
没有今天的开始了解，就没有日后逐渐深入的学习。研读佛法的人，没有人不说佛法是深奥难懂的。佛陀以无比的慈悲说法，向众生开示在黑暗中的真相。然而，无论是怎样的阐释，我们也很难做到如实之见，完全了解佛陀所阐释的隐藏在黑暗中的真相。除非是见通教理，历经不懈的实践修行，超越俗见，才能逐步走向消除烦恼。虽然佛法依然存在于世间，但是要达到没有执着，能消除烦恼，不再痛苦，就必须要修到阿罗汉圣人的境界。我们需要知道，烦恼不会是一下子就被根除，必须从逐渐的减轻牢固执着的无明邪见开始。我们对一些东西，即使知道不是真的，但是还是会喜欢。譬如假的金银珠宝，明明知道是假的，还是会喜欢。烦恼污染杂质，不是好东西，但是我们累积的太多，不是轻易就能放弃根深蒂固的执着的。所以，如果想要消除失恋的痛苦，就必须有消除痛苦的智慧。只有智慧才能帮助到你的朋友了解真相。当然，即使知道了真相，但烦恼仍然还在，烦恼会逐渐减轻，同时帮助引导他的人生朝向美好的一面发展。今天的这个社会，不仅仅有疫情病魔的威胁，也还有很多不如人意的事存在。如果我们有坚定的心智，一心行善，竭尽己力地照顾身边的人，情况必然会有所好转。
那么，又要怎么样使正在痛苦的人愿意来听这些法呢？
可以建议他先听听看，研习佛法，聆听佛经也是一种累积的习性。有的人认为听经没有什么益处，是白花时间的事。实际上，聆听佛经 能使人明辨是非，建立坚定的意志，逐渐去剪除自己人性中的劣根性，努力使自己与他人避开凶险。其实这些对人生处事的教导，应该是自孩童开始，慢慢的一点一滴的灌输培育的。可惜现在一些佛教书籍都只是空具其名而已。
可能这些讲解的人本身也不了解佛法。
讲解佛法的人本身应该了解佛经上佛陀教导的每一句经文的意思，在讲解时应该能够印证经典。
所以无明是最大的危机是吗？
肯定是。无明和邪见破坏了真理。在此很抱歉，我必须提到一些修行院的修行方式，你有兴趣听吗？
可以的，请吧。
因为佛陀在世时并没有要求信徒们到固定的地点去练习什么，比如去走着、去躺着或去坐着几个小时这样的修行方式。佛陀也并不是通过去坐、去走、去躺就证得了无上正等正觉智慧。佛陀是在他还是为菩萨的时候，经历了无数世的漫长时间的修行，累积了无数世的智慧，在因缘成熟后才证悟了宇宙实相，成为了佛陀的。现代的佛教徒对佛陀的教理并不关心，甚至不知道佛陀的教导是什么，听了一些人的指导就照着去修，对于佛陀的教导一无所知，只是盲目的练习，又能得到什么结果呢？这种去坐、去走、去躺的修行方式，有助于他们了解生起灭去的法相，能够消减烦恼的杂质污染吗？假如去问问这些修行人，从这样去做去走的修行中得到了什么？那些不了解佛法的人可能会回答说，觉得获得了内心的安宁。而听过一些佛法的人则可能会说，希望通过这样的修行可以消除烦恼，修成正果，开悟成佛。这是有可能的吗？对佛法都不了解，哪里来的智慧来验证当下正在生灭的法相呢？实际上，无论在任何地方，都能体验到那不停生灭的法，法无处不在。没有必要一定要到某个固定的地方才能观察到法。佛陀这个称谓的意思是证悟穿透了无上正等正觉智慧的智者。作为佛教徒，如果漠视佛陀的教导，以为佛法只是一些教人行善的简单道理，这样的人可以称其为佛教徒吗？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伴随着无明的错误的修行方式，所得到的结果也必然是无明。
您的意思是，这样去静坐、去步行、去躺着的修行方式，并不是开始了解佛法的正确途径，是吗？
到修行院去的目的是什么呢？
去静坐修行。
为什么要做？你现在也坐着呢？
要按照指导的方式去静坐。
是谁指导？
禅定师父。
禅定师父是谁呢？
很难说。
所以不知所以然的修行结果就是不知所以然。
因为我们不了解，所以会认为禅师是对的。
那么佛陀证悟的法是什么呢？
我没有研究佛法，只能靠自己的体会猜测。
靠没有研究佛法的猜测，有可能了解佛陀教导的正道吗？
如果不研习了解佛陀的教导，就不是佛教徒。
那是一定的。到修行院所遵循的是谁的指导？佛陀并没有让人们去坐着、站着，或是不要睡觉的修行。有一位名字叫卡瓦勒，他教授了十多年禅修，小有名气。除了指导一般的修行项目外，他还会嘱咐弟子们去扫地、拔草。然而现在，他不再指导禅修了，因为在逐渐明了了佛法经典的真正意思后，他觉悟到了以前所犯的无知错误。这个实例告诉我们，因误知而误导，结果只能是将人引入歧途。
拔草能知道什么道理呢？
就是嘛，这位禅修师还有几张禅修证书，因为对正法无知，所以建议弟子们扫地拔草。
那么我们要到哪儿去寻求正法呢？
佛陀的教导完整的记载在经藏、律藏与论藏阿毗达摩中，阐释了生命的实相。这些超越时空的究竟实相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要从经书里了解佛陀的教导吗？
是的，佛陀具足智慧波罗蜜，才证悟了深奥的生命实相。佛陀在得道成佛之初，因为所证悟的真理极其深奥细微，曾一度不拟说法，但经过审虑之后，了解到众生也有具慧眼的人，于是才开始说法。
既然佛法是这样的深奥维系的，难以了解，那我们从哪里才能正确的了解经义呢？
你听过波罗蜜这个词吗？
听过的。
波罗蜜的意思是达到彼岸，岸的这边是无边无际的烦恼污染杂质，这些烦恼污染杂质存在于人们的内心之中。要怎样消除烦恼污染杂质，达到彼岸呢？有十个达到彼岸的波罗蜜可以帮助我们。然而，不听经文，不了解佛法的教义，没有诚信，没有精进，没有锲而不舍的信心来认真研习佛法，到修行院去，又能修出什么呢？人们在修行院里有遵循佛陀的教导吗？佛陀奉行了多么长久的十个波罗蜜才得以正道，是佛弟子就必须要奉行波罗蜜。佛陀说法45年，即使天神也向佛陀请益，而现代人对波罗蜜的了解又有多少呢？对佛法经义连基础的认识还没有建立，就要去修行。所以我们面对的危机不仅仅是病毒，无明也是一种灾害。病毒最终会有消失的一天，但无明的祸害要怎样消除呢？佛陀在证悟后，以无比慈悲的心为众生指出了到达彼岸的正道。如果众生对佛陀的悲悯不心怀感恩，便会因无明而坠入轮回。一些无明的人漠视佛陀的教导，甚至根据自己的猜测来理解佛法、讲解佛法。他们以为他们这样做能够使人消除烦恼污染杂质吗？
佛教存在有危机吗？
是的，有危机。
佛教的危机是什么呢？
佛教的危机在于邪见。
什么邪见？
认为佛陀的教导很普通，不用研习也都能懂。你有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言论呢？
不用研读经典教义就能了解佛法吗？
佛法深奥， 必须认真研习才能慢慢体会，但是一些不愿研读佛法经典又自诩是谙熟佛法的人，他们是否具有与佛陀同等的般若智慧呢？请问一句，佛法是什么？即使是这个听似简单的问题，他们也无法清楚地解释什么是圣谛，什么是法，法是真的，包括善法、不善法和不是善也不是不善的法。泰国比丘在治丧仪式上一般都会念诵阿毗达摩，一开始便是善法、不善法、不是善也不是不善的法，是这样吧？常常在念佛经，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听懂了这些经文的意思呢？佛陀说诸行无常，诸行是苦，最后以诸法无我作为总结。在漫长的岁月中，佛陀以无比慈悲的心，不分尊卑，向世人解释因果真相，通过不同的层次，从多个角度详细地讲解了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假如人们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没有正确的了解，会停止作恶吗？
佛教又如何出现危机呢？
佛教的意思就是佛陀的教导，所以佛教的危机就是佛陀的教导存在着被破坏的危险。一些自称为佛教徒的人对佛教的三藏经典没有耐心去研读理解，甚至以个人的观点曲解经文的意思以达到某种目的。举个例子，佛陀说诸法无我，但是有些人就改为诸法可以无我也可以有我，还有就是某些法相是能控制改变的，如控制不要生气等等。这些不认真研读经典、不了解诸法的因缘关系又刻意曲解经义的行为，是不是很令人气恼？一些人认为因果可以改变，请问假如没有导致发生那件事情的因在前，会有相对应的后果出现吗？
不可能。
即使是神仙也无法令没有因的果升起，众生由心和身构成，佛法中讲解心的部分是心究竟法，讲解身体和物质的部分是色究竟法。色是没有知觉的，有些色是业生，有些色是心生，有些色是温度生，还有一些色是营养食宿所生。这些是经义的基础概括。
听了您的解说，我了解到邪见将脱离佛陀的教导越来越远，所以避免佛教的危机是应该好好的研读佛法。
我们需要以虔敬的心认真研习佛法，正确的了解经义，佛陀的教导终会在这世上消失。我们现在还有机缘接触到正法，聆听正法，就务必要珍惜这极其殊胜的幸运机缘。而无论是建立更多的修行院，或者是按照这个人或那个人的指导方式进行各种修行，都是对佛陀所教导的正法的破坏，是佛教的危机。
真是这样。
最大的危机是无知。 每个人都希望幸福、富有、健康、快乐，但是因为不了解因果关系，所作所为有时恰是相反。现在新冠病毒蔓延全世界，假如是自然灾害，那能预防得了吗？科学家与专家们会研究一些应对措施，但科学家、专家们无法改变的是涉及到业的问题，恶业自有恶报。
希望是有好的业报。
好的业报并不会有求必应。我们的周围有着各种各样的人，高矮胖瘦，粗犷细腻，尊卑美丑，聪明愚笨，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这显示了法的精微，心的细致。心在不断的升起灭去，心的造作也在不断的累积延续。因此，尽管世间的各学术领域博大深广，但是法的境界更是浩瀚无际。现今佛陀留下来的超越时空的宝藏正在受到漠视，假如不前进的研读，认真的去体会，去实践佛法，佛陀的教导将日益消失。
感恩今天和老师您的一席谈话，真的是得益匪浅，也体会到对于佛法呢，佛学呢，应该以诚信的心认真的研读钻研，尤其对三藏经典的研习。
是的，每个人都会死，即使没有死于现在蔓延的病毒，也会死于其他疾病。我们有没有想过，在离开人世的时候，自己有什么可以携带到来世的珍贵的东西吗？那珍贵的东西就是正见与良好的品德。人们现在有着探索真理的机会，但是并没有牢牢抓住这个珍贵的难得的机会，而是把时间花在各种恐惧和不安上。试想，无名无知是不是比病毒危机更可怕？
是的，无名和邪见都很可怕。我们害怕病毒，怕黑，怕鬼，怕死，和无处不存在的危机感。
因为没有了解，才会不觉得可怕。所以，无名可以摆脱危机吗？
不能。
世界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对佛法的了解，不仅对自己有益，对他人也有好处。
是的，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最后老师，您有什么要向佛教徒说的吗？
佛陀是觉者，觉悟了我们凡夫俗子不可能自己探索到的世间真理。我们应该以虔诚的、谦逊的态度研读三藏经典，认真学习并遵循。但是现在的佛教徒对出家人的戒律漠不关心，出家人犯戒者比比皆是。例如，出家人可以收受钱财吗？出家人怎么可以收受钱财呢？佛陀明确地规范了出家众和在家众的不同身份。当一个人舍弃了在家众的生活方式和世俗娱乐，以及钱财、家产、家人，而出家成为比丘后，怎么可以又回来收受钱财呢？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律藏，可以在经典中读到佛陀为出家众制定的应该严格遵循的戒律。出家就是抛弃一切束缚身心的障碍，专心致志的以消减人生的烦恼污染杂质为目标， 达到解脱和助人助己的目的。出家人的生活清静，有纪律。不是所有的男子都能适应守戒，都能承受出家人的清规。所以佛在世时并没有要求佛教徒必须出家。佛经上记载，佛教的很多护法者并不是出家人，甚至除了阿罗汉之外的圣人都可以是在家中。当修行证到阿罗汉果后，则一定要出家。佛弟子有崇高的地位，一旦披上袈裟，便象征着他将一心修行，以达到阿罗汉圣人为目标而迈进的决心。佛在世时，佛弟子包括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塞卡等，也就是具足出家条件的人可以出家，不适合出家的人便做在家弟子。信仰佛教不一定要出家，但出家后就一定要遵循佛陀预定的戒律。佛教徒对佛陀的教导如果能够认真遵循，佛教就还将会在世上延续下去。否则，如果任由那些自称为佛教徒但对佛陀教导一无所知的人歪曲佛陀教导的言论继续蔓延扩散的话，对佛教的伤害便会日益增加，最终导致佛教消失的后果。
谢谢老师今天的开示。
谢谢。